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一次的来到二十四课的监狱书信研读课程当中。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今天终于到了最后的一课。第二十四课呢，其实也是第六个大的部分，第六部。第六部就是监狱书信的总结。二十四课的题目叫做监狱书信的精要与时代意义。在最后一课当中呢，我要带领弟兄姊妹，带领亲爱的同工，一起来回顾整个前面二十三课的监狱书信的课程。我盼望可以用一些最精要的、最简单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帮助弟兄姊妹记住监狱书信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只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四卷监狱书信的要节，我们还是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来抓住监狱书信的最重要、最精要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保罗的生命。我们透过四卷监狱书信，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的仆人。最后，我要给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谁是这个时代的保罗？我们先来看四卷监狱书信的要节。前面的教导当中反复的跟弟兄姊妹强调，有一节的圣经可以贯穿整个四卷的监狱书信的内容，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讲的，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在这一个要节当中呢，有几点我们要特别来研究看重来回顾。第一，就是外邦人，保罗所有遭遇的一切是因为外邦人。外邦人代表着什么？外邦人代表着他的使命。本来保罗是跟外邦人没有任何这个瓜葛的，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自以为义的犹太人，外邦人对他来说是不洁净的狗。但是当他信了主以后，他在上帝的面前就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当时读这四卷监狱书信的弟兄姊妹，大部分人也都是外邦人，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使命。保罗可以为着他的使命付上一切的代价。今天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首先应该跨出我们民族的这个藩篱，去向外国、外族、万民、万族去传福音。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一定要这么去做，乃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大使命，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做神儿女的都应该所持守的一个使命，也是保罗所持守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直的这样传出去。我们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传福音，至于去哪里传、给谁传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个传福音、使万民做主门徒、教训他们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主的门徒，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才来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向谁去传。 如果神带领你向你的家人传，那你就向家人传，向你的邻舍传就向邻舍传，神带领你向我们中国的同胞传，你就向我们中国人传。若是神给你一个负担，给你语言的恩赐，你可以进到万国万邦万民万族当中，向其他民族的人传福音，你就守住这个使命，把福音传到万邦，传到地极。最重要的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去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肯不肯为着使命来付代价？就好像耶稣基督说的，若不背着十字架跟从他的，不配也不能做主的门徒。对于保罗来讲，他的使命就是外邦人。对你来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有没有持守使命？有没有抓住使命？在以弗所书三章一节，第二个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基督耶稣。保罗是为基督耶稣做了囚犯，他传福音是为基督耶稣，他受苦，他甚至舍命，都是为着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救了他，基督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天上有大光照耀他，他在那里遇见了复活的主以后，保罗的生命从此截然不同。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他完全为着基督而活，他把他的生命完全投入在基督的里面。对于保罗来讲，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中心，他生命的根基，也是他生命的方向。他是向着耶稣基督这个标杆直跑，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是住在他的里面。保罗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起来戴德生牧师来到我们中国宣教的外国人，就是好像保罗一样。戴德生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取去，我若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乃是为着基督，他是为着那爱中国人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在效法保罗，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圣徒。对于保罗来讲，他爱外邦人，他为外邦人舍去一切，他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基督的囚犯。保罗从他得救以后，他就成为一个为基督而活的圣徒，他的侍奉，他的使命，他的生活都是为着耶稣基督。最后一个就是被囚的，保罗的被囚是他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和逼迫。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直到今天，神的教会没有不面对苦难的。我们一直所面对的就是魔鬼的攻击，就是世俗对于教会的残害，连我们的主都是被逼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教会从诞生之初一直到今天，都在面对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对于教会圣徒的逼迫和苦害。今天的时代，无论东方，无论是西方，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事情。但是保罗他面对苦难、面对逼迫的态度，可以成为你我的鼓励。在苦难当中、被囚当中，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不是住在监牢里面的彼得，我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个神的仆人。他所做的这一切反而使福音兴旺。当保罗在囚禁当中、监牢当中的时候，他也没有放下他福音的使命，他把福音传给御营全军，传给一切他有机会教导的人，使福音救更多的人。对于保罗来讲，他的被囚反而使福音兴旺。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那种的信心、勇气，那种对使命的执着，也鼓励了其他的弟兄姊妹抓住这个福音的使命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保罗的被囚产生了两个直接的结果，第一个是使福音广传，第二个是激励了那些基督徒 去传福音，去像保罗一样去持守福音的使命。对于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服侍主的仆人使女来说，当我们也和保罗一样面对逼迫，面对苦难的时候，这个实在是我们的荣耀，也是上帝自己美好的旨意。保罗自己是有一个计划要去到罗马去服侍传福音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却带着锁链去了罗马。这个是上帝的道路高过保罗的道路，上帝的旨意高过保罗他自己的意思。上帝按着他的意思，用了一个保罗想不到的方式，把保罗带到了罗马去使用他，在那里是福音广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逼迫，一切的捆锁，一切的苦难，都是上帝最美的旨意。他要借着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使福音广传，借着我们面对逼迫所活出来的那种刚强壮胆的生命，成为众教会众弟兄姊妹的鼓励。最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使福音广传。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的生命。在四卷的福音书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保罗什么样的生命。我找出了十条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保罗的生命。第一，就是改变的生命。保罗常常讲到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他以前是很骄傲的，他以前是很自大的，他以前是守律法的，他以前是被这些肉体的东西，被外在的东西所束缚，所捆绑的。可是当保罗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他把那个律法的枷锁从他的身上就完全的除去了，他也要除去这个律法的枷锁在其他的外邦的基督徒，在弟兄姊妹身上的那种的捆绑。所以保罗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他从一个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一个服侍基督建造教会的人。这种改变的生命让我们看见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大能，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监狱书信当中，保罗不光讲他自己改变的生命，他也要求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活出全新的生命。所以在监狱书信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新生命。在每一卷监狱书信当中都有提到，保罗自己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改变了。他也要求，他也劝勉教会弟兄姊妹生命要改变。第二个保罗宝贵的地方，就是宝贵的基督。对于保罗来讲，基督是最宝贵的，甚至于保罗说基督是至宝，他为着基督这个至宝，他看万事都是粪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上有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谁为我们复活？有谁是我们的力量？有谁是我们的高台？有谁是我们的帮助？有谁是我们的避难所？唯有基督。保罗第三样的生命，就是顺服的生命。保罗之所以最后身陷囹圄，落在捆锁当中，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顺服。当圣灵带领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也很清楚地告诉他，在那里有苦难，有捆锁等待着你。但是当圣灵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时候，保罗就不看重自己的生命，他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去到了耶路撒冷，结果就成为一个带锁链的使者，把福音带到了罗马，在那里去为主做见证，甚至于最后也是在罗马殉道而死。他之所以把福音传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因为耶稣的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给他看见异象，所以他才顺服上帝的带领，去到腓立比把福音传到那里去。结果腓立比成为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后来欧洲成为福音的大本营，向全世界宣教，是因为有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保罗。保罗第四样美好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生命。保罗舍己为的是基督，为的是弟兄姊妹，为的是教会。 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没有什么是为着他自己的，他自己的荣辱，别人对他什么样的态度，他有钱没钱，生活富足或者是贫贱，保罗通通都不在乎，甚至生死保罗也不在乎。对于保罗来讲，保罗说我宁肯死，因为我可以离世与我的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保罗如果是活着，也不是为着他自己活着，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而活。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效法耶稣基督，虚己舍己。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天上地下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效法基督，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我们活着不单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基督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你为主所有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也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活出舍己的生命。保罗最后的一样的生命就是一个勇敢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保罗害怕，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保罗退缩。保罗可以为着真理，为着神的旨意付上生命，他也在所不惜。他可以为着持守真理责备使徒彼得，他可以为着持守真理，他可以和那些律法主义者，那些犹太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可以和那些当地的那些大群的群众可以和他们对抗，只是因为他要为着持守真理。他是一个上帝大能的勇士。保罗对自己没有欲望，他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基督，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的好处，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所以保罗的心里面没有什么惧怕的，对他来说他已经蒙恩了，他已经得救了，在天上有奖赏在等着他，他知道他即使死亡他会去到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连死亡都是他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祝福，如果连死亡都是保罗所期盼的他可以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夺去保罗生命当中的勇气？所以保罗是一个不怕死，不怕被别人攻击，不怕被别人羞辱的这样的一个圣徒。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勇敢无畏的遵行神的旨意，传神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位圣徒。还有保罗第六个生命的特质，就是他是有一个喜乐的生命。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喜乐。在苦难当中，在生死未卜的时候，当他在捆锁，在许多的压力当中，保罗仍然能够写出喜乐的书信。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监禁的时候，当他们被打被关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当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祷告唱诗歌赞美神，因为他们心中有喜乐。这个喜乐是从耶稣基督而来，保罗的喜乐是因为他里面的耶稣基督。保罗喜乐的秘诀就是他以基督为乐，在哈巴谷书最后结尾的时候所说的以耶和华为乐，即使什么都没有，所面对的都是艰难，都是苦难，但是像哈巴谷，像保罗这样的神的仆人，他们是真真正正以神为乐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活出喜乐的生命？还有第七个保罗生命的特质，就是有爱的生命。保罗的生命当中充满着爱，在爱里面他跟教会跟弟兄姊妹合一，他也在监狱书信当中不断地教导弟兄姊妹要相爱要合一。但是他的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若是跟神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保罗不可能活出爱来，保罗不可能称那个外邦的奴隶主 腓利门说那是我亲爱的同工，我所爱的弟兄，他不可能称阿尼西姆是我亲爱的儿子。保罗的爱，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爱，把他和所有的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全部的推倒破碎。当基督的爱在他的心中掌权的时候，保罗可以用基督的爱去爱任何一个在他的身边跟他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族裔不同的人，只是因为神爱他们，神借着保罗去爱他们，而爱是从神而来。第八样保罗宝贵的生命的特质，就是福音的使命。保罗是一个一生都是为着福音而活的人，他一生都在持守福音的使命，是保罗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人当中，当然今天福音也传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命里面。保罗为着福音，他可以放下所有的东西，甚至放弃他自己的生命，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使福音广传，救更多的灵魂。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持守福音使命的人。还有第九，就是真理的持守。保罗是一个持守真理的人，上帝给他启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完全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保罗在真理上是绝不妥协的。保罗之所以写这些的书信，其中有一个动机，就是这些的教会常常是被一些假教师、一些异端邪教的思想所攻击、所侵蚀的。所以保罗之所以当时要写这些书信，其实就是为了来对抗当时这些异端邪教的教导、这些假教师的教导。保罗要让教会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保罗要教导弟兄姊妹纯正的真理。所以保罗对于律法主义、对于这些的希腊的哲学的思想、对于诺斯底的思想、对于这些纵欲主义者等等等等，所有与基督不符的这些思想，无论你是谁，保罗都毫不妥协，甚至于对于使徒彼得也不妥协。当彼得随火装甲的时候，与真理不合的时候，保罗就当面的责备他。保罗是一个多么看重真理、多么持守真理的一位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的诡计就是要把真理从我们手中夺去。当教会没有了纯正的真理，教会就会在这世界上消亡。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魔鬼散布了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整个世俗一直在进攻教会，而我们基督徒在一步一步的退后，我们在真理上也在一步一步的退后，我们慢慢接受了很多世界上的人他们所看重、所高举的思想。当我们在真理上软弱的时候，福音就传不出去了。当我们在真理上软弱的时候，教会就失去了征战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可修改，上帝把真理的道托付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为着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们要做持守真理的神的仆人。还有最后一样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保罗不住的祷告。保罗是一个祷告的圣徒，他如何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如何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如何面对这么多的纷争，如何面对这么多的攻击，如何面对沉重的福音的使命，保罗的秘诀就是不住的祷告。他不光为自己祷告，他更为众教会祷告、众弟兄姊妹祷告。保罗常常在监狱书信当中说，我每逢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我常常为你们感恩。祷告就是保罗非常重要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失去了能力、失去了意向、失去了方向，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有没有用膝盖和眼泪侍奉神，有没有成为一个祷告的圣徒、一个祷告的仆人、一个祷告的使女，有没有在祷告当中遇见神，有没有在祷告当中领受神的意向，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把神 托付给我们的小羊教会摆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借着祷告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为着普世的福音工作来守望。祷告是最难的服事，但是祷告也是最重要的服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谁是这个世代的保罗呢？上帝借着那个世代的保罗，借着他在监狱当中所写出来的生命之道，成为后来1000年、2000年的教会和弟兄姊妹的祝福。因为他做了那个云彩一样的见证人，让我们透过保罗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真理。我相信今天上帝也可以透过你，透过我，成为这个时代的保罗。透过我们在苦难中的见证，一生服事的果效，我们对福音的持守，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改变，去影响后来的世代，使我们成为后来的世代、后来教会的那个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捆锁不可怕，监牢不可怕，逼迫不可怕，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敬畏神、持守真理、坚持使命的心智。巴不得神使用你，也使用我，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24课监狱书信研读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借着保罗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借着监狱书信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的罪人。求圣灵充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像保罗那样一个勇敢、一个持守使命、一个为着主奉献一切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在这个幕后背道弯曲黑暗的时代当中，做上帝大能的仆人使女，做这个时代的保罗，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也把福音传到地极。求主大大的使用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神的恩常与弟兄姊妹同在。